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有学好法才能不迷航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2月22日。我于1998年10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，回顾26年来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以法为师，在风雨中明辨方向，认准基点，沿着师父指引的正法修炼之路稳步前行。一，在迷茫中找到前行的路灯。2008年6月的一天，512大地震刚发生不久，刚退休不久的我，丈夫同修和母亲同修带上6岁的外甥女到街上发酒瓶。在一家服装店里，我刚把一本用信封装着的酒瓶书放在衣架下，就被女老板看见了。她满脸怒气地呵斥：你放的什么？我不知如何回答。这时母亲同修赶忙走过来，捡起酒瓶书放进布包里。女老板不停地骂着：前几天有人把法轮功资料放到我店铺里，使我的生意不好。实质是其不信大法的后果。女老板强行要我们买她的衣服。此时老板夫妇和三个假装在看衣服的中年女人，其实是居委会派出的专门抓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的暗探，把我和母亲及外甥女围堵在店铺门口，逼着要搜母亲的包。这时丈夫同修从另外一家店铺里进来，抢过母亲的布包就急速地走了。街上过路的人越围越多，当时我想着我包里还剩下两本酒瓶，连忙走出人群，到前面把酒瓶发给路人，再转回来找母亲时，一看店里静悄悄的，母亲和外甥女不见了。我问店老板，他们不告诉我，沿街找不到人影。我心里发慌了，急忙打电话给几百里外的小妹，外甥女的母亲，又打电话给在公安局工作的亲戚，请他去了解一下母亲同修是否被绑架了。我赶快回家转移资料设备和大法书籍，因我家是资料点，同时帮母亲发正念，清除邪恶。下午小妹着急地从外地赶回，公安局的亲戚了解到母亲和外甥女已被绑架到市中区国保局，他把外甥女接出来了，母亲仍被关押着。大约下午3点过后，单位政工科长打电话来，叫我和丈夫同时到单位有事找我们。我们是同一单位的。丈夫2003年才开始修炼，有些胆怯，不想去。我鼓励他别怕。我们到单位一看，市中区公安局国保队长和该局610人员等着我们。得知原来6岁的外甥女被诱骗，说出了我和丈夫的名字和单位，并说出我们晚上在家练功。我们分别被询问。之前我听同修们讲过，该国保队长很凶，只认钱不认人。我想我要破他无神论的壳。在正邪较量中，我把不识字的母亲64岁开始修炼大法，三个月就能通读转法轮，并达到无病一身轻的事实真相讲给他听，奉劝他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。母亲也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在我们和母亲的内外配合下，当天晚上9点之后，国保队长打来电话通知我们去接回母亲同修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这场看似凶险的迫害过去了，但在全家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。女儿责怪我，兄弟姐妹不理解，单位领导、同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。 事件过后，我感到后怕，在恐怖的环境中，处处是险滩，心中不免出现了消极、迷茫。我从99年720铺天盖地的恐怖迫害的压力下，坚定地走了过来，每天学法、练功不懈怠，做好三件事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自认为精进修炼了。可为什么还遇到这么大的麻烦呢？今后的路怎么走呢？眼前一片茫然。我静下心来学法、背法，对照大法，我恍然大悟，看到了自己以前都是站在为我为私的基点上做事。回想那天在母亲被邪恶绑架的那个店铺内，几个个人恰好就在该店内，显然另外空间的邪恶是对着我们来的。就在这件事发生前夕，弟媳从地震灾区把没做完的一箱半成品耗材运到我家做酒瓶。我和母亲由于怕心和怕麻烦的心，在做资料时不断地指责怨恨弟媳，竟把她气得要走。做好酒瓶后又急着发出去，当时我把酒瓶看作是被迫害的证据，为急忙把手中的酒瓶脱手，竟把一老一少遗弃在邪恶围堵的险境中，没有共同用正念解体邪恶，致使两人被绑架，这是极端自私的行为。平时我喜欢做的事我就做，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做资料自己发，为保护自己也不愿和更多的同修交往，不想多揽事。人走出来，心还在个人修炼的框框中爬行。学着精进要旨，我感觉好像从没有学过似的，心情激动，又从头开始学，一边学一边背，把能直接指导自己修炼的经文背下来，共背熟了40余篇短经文。大法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，使我明白了怎么修，往哪儿修，方向明了，信心足了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指引。这次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也是我修炼路上的根本转折点。二，在实践中向为他升华。我从法中悟到，旧宇宙与新宇宙生命的根本区别在于为私与为他。正法修炼中，放下自我，融入整体，共同反迫害，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修炼状态。从此，我做事的基点变了，正法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。首先，我克服怕心，为周围同修提供真相资料，并主动不定期为几十里远的乡下同修制作、送去真相资料，广泛救人，帮助同修建立了一个新的集体学法小组，使没有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在溯江大潮中，我不仅自己溯江，并积极鼓励同修，为20余名同修拟写了溯江状，控告罪魁祸首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恶，使同修们不同程度的修去怕心，提高上来。当有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时，我放下个人的事情，经常整点为同修发正念。如2022年，有一对夫妻同修到外县发资料被绑架，得知消息后，我和小组同修们不失时机为其努力发正念，破除了邪恶妄图将其送往县城加重迫害的阴谋。两人仅被关押了10多天就被放回。周围同修身处病业磨难时，我会不失时机地赶去切磋交流，共同提高， 如本小组一位年近80岁的男同修，去年8月出现极其严重的脑溢血症状，七窍流血，昏迷几天不醒，两次被家人送市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，医生已断定他活不了，即使活着都会成植物人，叫家人领回家准备后事。我与同修想方设法找到他家，和他切磋，鼓励他学好法，多发正念，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当了解到他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看邪党电视新闻而招来的时，我与丈夫同修专门给他送去九瓶光碟和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及明慧同修关于消除病业假象的汇编文章，使他主意识清醒强大起来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保护下，奇迹般的从磨难中走出来了。今年农历2月，他红光满面，精神饱满地步行半小时，跨上五楼走进我家来参加集体学法了。看着他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，身体棒棒的，比以前还显年轻了。同修们情不自禁地喊着：“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”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救人的紧迫性。我除自己应该做的分内事之外，还利用一切机会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消除怕别人不理解的心理障碍，给本单位领导、同事及家属60多人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并劝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。他们有的感谢，有的说我是好人，有的提醒注意安全。2020年，我第四名同修被邪恶判刑迫害时，我及时给该刑庭庭长，也是审判四名同修案子的审判长讲了真相，劝其退出了党团队组织。他明白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危害性后，找借口及时退出了该案的审理，选择了自己的未来。看着众生得救，深感做事的基点对了，修炼的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平稳，万分感恩师父。三，失明的左眼五天恢复正常。去年五六月份期间，我的双眼发红发痒，忍不住去揉搓止痒，后来不痒了，但眼帘发红一直没完全消去，因不影响做三件事，也没引起我的重视。到8月17日那天，我出去讲真相，走在街上，看见路上行人的脸模糊不清，我感到奇怪，我眼睛一向很明亮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蒙上右眼，用左眼一看，啊，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当时我想，可能是师父把眼睛里的业力给推出来了吧。下午在家学法时，一个眼睛看字，看到字迹很淡，看不清楚。我意识到是邪恶的干扰迫害，马上盘腿打坐，对着眼睛发了一小时正念，又继续吃力的学法。第二天，我打开电脑准备写修炼体会时，字迹模糊看不清，简直无法写。这时我才重视起来了，向内找是否有跟眼睛有关的执着心。看着电脑，我一下想起了，可能跟长期执着于看动态网上的常人新闻有关系。以前也看过同修在这方面的交流文章，但自己觉得同修写的文章较纯净，没有党文化因素，多知道一些社会热点问题，便于讲真相用。深入找，其实是严重的好奇心、显示心，特别是近一段时间，对邪党三中全会关于党魁的一些各种传闻挺感兴趣的。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，耽误了不少宝贵的学法时间，心感内疚自责，浪费了慈悲的师父用巨大承受 为弟子、为众生延续来的每一天。我默默向师父忏悔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我要改正这一不良行为，纯纯净净地做好三件事，请师父帮弟子净化眼睛吧。转念又一想，明慧刚发出征稿通知，我的眼睛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，使我写不了征稿，肯定是邪恶抓住把柄对我眼睛的迫害，而且影响我学不了法，这是最大的迫害，我坚决不承认。我有执着和人心，只能在大法中洗净归正，也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阻止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。师父把我们推到了自己所在境界的最高位置，并赋予了我们伟大的佛法神通。我坚信师父和大法，也坚信自己有能力否定清除旧势力的邪恶迫害。于是我每天晚上8点集中精力清除眼睛里的尘埃、雾霾及背后的邪恶灵体、烂鬼、黑手、共产邪灵因素及其操控的旧势力，同时从法中悟道，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在修炼过程中，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，身体逐渐地向年轻人方向退，逐渐地退，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，成为像透明玻璃一样的身体。我虽然年已72岁，修炼20多年了，自我感觉身体早已转化为透明的身体，那么我的眼睛也应该是清澈透明的。我只要在法上修，师父一定会为弟子净化眼睛的，并请护法神和法轮也帮助我清理吧。这时顿感法轮在我的眼睛周围转动。第三天晚上发过正念后，用左眼睛看东西有一点影子了，我信心倍增，继续发正念。到第五天晚上发过半小时正念后，用手蒙上右眼，用左眼一看，手机屏幕上的字完全看清楚了。感恩师父无量慈悲，给弟子清除了迷障。我又重新坐在电脑前写稿，虔诚地向师尊交上一份心中的答卷。由于好奇心不死，8月31日那天，我上网下载了明慧网文章后，又不自觉地浏览动态网上的文章标题时，电脑突然断电了，我一下警醒了。是师父在点悟弟子不要再犯错误。近几天我没有再看动态新闻，感觉思想清净多了，发正念威力更大了，空间场纯净祥和了，眼里溢满了泪水。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。在20多年的修炼实践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只有学好法，明悟法理，从本质上彻底改变自己，真修实修，认准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，站在生命来源的高度上注师正法，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为己任，才能永不迷航，才能走正走稳，走好正法修炼之路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严肃对待修炼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3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回顾自己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，在修炼上没有严肃对待，学法练功发正念走形式，人心多，人念强，人情重，没有做到实修。经过了一场车祸磨难后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，知道如何修了，坏事变成了好事。现在我深知时间的紧迫，修炼的严肃性，特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向师尊汇报。2015年，我实名起诉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以后，多次遭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。我不在家时，他们还逼迫我丈夫替我签所谓的不练功保证，因此我丈夫也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。2018年7月初，他们又上门骚扰，我丈夫拒绝签字。当月下旬，我丈夫独自回老家，五天后突然离世，在家中被人发现时已经没命了。我觉得我丈夫的死与当地派出所的骚扰有关，于是我就去派出所找他们讲理，为什么让我丈夫签字。可他们谁也不出来见我，从此之后我的心里对他们产生了怨恨。2022年2月的一天，我在公园里讲真相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把我绑架了，并非法抄了我的家，把大法书、师父法像和电脑等全部抢走了。我多次到派出所去索回，他们就是不给。一年后，他们把我骗到了检察院，企图非法起诉我。我坚信自己没有犯法，据理争辩。我在检察官的笔录上写下了“法轮大法好”五个大字。2023年4月的一天，我在马路上行走时被一辆轿车撞倒，当场就昏迷过去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，腿肿得很粗，血迹斑斑，检查结果是腿部骨折，脑颅严重出血。肇事司机是个小伙子，他主动给我打招呼，说明了情况，并向我道歉。我说没事儿，我回家练练功就好了。后来交警也到医院来探望我，我意识到医院的医生不会让我立即回家，我只有尽快恢复了健康才能出去。我没有害怕，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，找到了对警察有怨恨心、争斗心，以及在我身上的党文化的表现。在修炼上没有严肃对待，主意识不强，学法练功发正念犯迷糊，尤其是练进功和抱轮，动作不标准不到位，打坐时身体前后晃动，不能保持正直，注意识不清醒，像睡觉似的，自己不得功白练，身体状况不好，走路时身体不能保持正直，身体变形驼背，走路慢，身体矮了许多。我心里感到很难受，我这不再给大法抹黑吗？我不能这样，我求师父，我要归正自己，我要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我不怕吃苦。我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我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师父就把我的后背正过来了。我要求自己练功动作要做到位，首先归正自己坐的姿势，必须保持正直，做到腰直颈正。开始时睁着眼练功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 每套功法都要做准确，进攻动作更要到位。在医院里，我抓紧时间练功、发正念、听法、背法。我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我要证实大法的美好。在练功过程中，腿部伤口痛，胳膊抬不起来时，我在心里反复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练功，也是在磨练自己的意志。我不把磨难看大，就是要证实大法的伟大。在医院睡不着觉，我就发正念，同时我静下心来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，尤其是怨恨心和争斗心，同时发正念，灭掉这些人心，归正自己，牢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，谁也动不了。身体越难受，就越发多练功，就觉得功越练越美妙，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快。在医院里待了半个月后，我要求出院。医生看我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基本上能自理了，同意让我回家调理，准了我一个月的假。回到家后，我抓紧时间学法，在向内修心上下功夫，练功中不怕吃苦，身体恢复得挺快。一个月后回到医院，主治医生感到很震惊，说我气色非常好，看上去根本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，于是就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。通过这次车祸磨难，使我真的体会到了磨难是好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，使我更加信师信法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句句法都是真的。出车祸后，当时的状态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对照，就是那样。当时我的心态很稳，一点都没有害怕，也没有让我出现真正的生命危险。学习了师父的心经文后，很受触动，深深感恩师尊对弟子付出的太多了，也深深感受到了修炼越来越严肃，一思一念都得在法上，知道如何修了，认真做好三件事，首先修好自己，向内找，扎扎实实修去所有人心与执着，各种欲望。我现在感到每天都很忙，时间感到很紧，不够用，学法多，越学越爱学。练功发正念，动作准确了，效果好，能量场很大，身体很热，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。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救人效果也好了。我脑子里装的都是大法，感到很纯净，轻松，没有常人的那些琐事。所以现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都能静下来。练功时从不开空调和电扇，在炎热的夏天，练功时汗流浃背，汗水从头往下流，衣服全湿透了，练完后身体非常舒服。去年冬天没穿棉衣也不冷。师父在《红银苦其心志》中讲：吃苦当成乐。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，使我天天坚持晨练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一天没落。今后我要静下心来，用心学法，把法学透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修去不善的心，绝不再抱怨，不再怨恨，修出慈悲，对谁都要善，做到不放松自己，不懈怠，修去安逸心，增强吃苦能力，修去思，放下自我，修出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境界。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严肃对待修炼，尽快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真正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写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 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